嗨，欢迎收听今天的踹车茶档，我是艾琳，
我是凯西。 What up?
What you?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录音了耶。
对啊，你觉得会有观众发现我们有大概两三个礼拜没有更新了吗？有人会发现这件事吗？
应该没有吧，因为反正我们也没有观众。
有啊，我自己都是忠实观众，我自己都会收听。
嗯，我自己也是听啊。
对，
反正我们也是录开心的。
对啊，那我们要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两个礼拜没更新吗？
像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录音，因为有约。但像上礼拜我忘记为什么了。
Okay. 我这边就先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录的，但是有一次好不容易就是录了大概三分之一，我才发现我没有按录音。
okay.
然后后来又马上重录之后，就其实那个节奏都有被打乱，我自己回去听后来录的就觉得很难听，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有点想要，
而且我那时候快睡着了。
对对，就会觉得很气馁，然后我这几个礼拜其实有点想要逃避这件事情。
我也是想要逃避啦，关于录音我就是想逃避的
啊。对啊，因为我上礼拜就想说凯西就是他有约所以他没办法录音，我就想说OK hooray。
因为装死，我们就是一直在互相装死。
对啦，好啦好啦，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主题吧。
好啦，终于隔了这么久，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你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发生过的糗事。
其实今天算是艾琳的主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的糗事真的太多了，多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还有勇气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你会发现他等一下想要讲的一些糗事我真的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有参与。
对，而且你真的是都在旁边第一视角那种。
对，当然有一些我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我等一下就听他分享。 OK， 但是基本上他真的发生过很多。那要不要我先来讲我的。
好，那我先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是有规划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会给对方的糗事打个分数，一到五颗星星这样子。
所以就是代表说越糗的就是分数越高，越多颗星。
对对对对对对。
好，
那到底是拿比较多颗星是好事还是比较少星是好事？不好说，
不好说。
OK OK， 好，那就由凯西先喽，先打头阵一下。
但我们录音之中啊，可能会有很多背景音，但请大家忽略好吗？因为我现在的环境真的不适合静音。好，那之后有空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些杂音好吗？好，
是会有一些屁声吗？
不是屁声，是一些比如说狗吠叫啦，或者是外面下雨的声音啦之类的。OK，
还好啦，这样才让大家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好，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了。好，那我先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大家都有经历过，而且我算是很快就可以结束我这个小丑的故事。就是说呢，你们有没有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叫老师爸爸或是妈妈？
有，我超多。
我有一次就是为了就是要拿那个联络簿，你知道以前不是都会有联络簿要给老师签名吗？给老师签名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可以帮我签一下吗？
因为有时候很急你就会不小心爸。
对，然后老师当下也可能就是会愣一下，但是他就会，其实老师是真的很贴心，他们会他就单纯的笑一下然后就带过，会马上的就是缓解我们当下的尴尬。其实老师这样子做真的很好。
对，旁边通常会有一些同学，这样真的很糗。
对啦，旁边大多都会顺便取笑你一下，但是我觉得无伤大雅，但是就是给大家一些共鸣啦，分享这个小故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件事情，
就是要学会放下的。对
了，要放下什么？
因为以前就是类似像孔子不是也有说过类似师长这个角色应该算是你人生中父母的这个角色，所以你叫他
你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
对对对对，我国文真的有够差的。
而且那真的是孔子讲的吗？你真的要不要回去查一下？
我不管啦，反正我们今天又不是国语文大赛，我们今天是糗事大赛。
好了，我故事分享吧。来，你给我评分。
我就给你三分好了。
怎么说？你要稍微评
一下。因为我会给你三颗星星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有遇过啊， 就 nothing special。
OK OK， 算是比较
就只能给你一些笔墨分啦。
OK， 中间值。 OK， 这个我接受。accept。 好，换你。
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因为你这个是在校园发生的嘛，那我就来分享一个也是在校园发生的。那时候是因为你知道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运动会啊或是校庆这种大型活动，那我当时就是被指派为就参加100公尺的赛跑。然后你也知道100公尺的跑道会是在直线的那个操场的那个部分吗？
对，就是靠近
司令
台那边。
对，靠近司令台那边，而且它速度又很短，它的时间很短，所以大家通常都是会很瞩目在这一场赛事上面。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上场的时候我就忘记检查鞋带的部分了，因为我就
太紧张
了，
所以忘记。
对，太紧张忘记，我就开始跑。开始的时候我印象中我还蛮算在领先的那个范围内，可能会有前几名这样。后来我跑跑跑，我就觉得脚怎么怪怪的，鞋子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直到它掉在司令台的正中间正前方。
好尴尬啊，
我也没办法说停下来再穿回去，我就继续把它跑完，这样到最后也没得名，然后又发生这样的糗事，又被同学叫了一阵子的灰姑娘。
天哪，小时候真的很爱给人家乱取名字耶。
对啊，而且我就想说灰姑娘啊，也没有王子来捡我的鞋子啊，凭什么。
哎，我记得你不是说 你那个年纪的时候有暗恋一个人吗？他是在场
哦，他也在场啊，可是他没有取笑我。
他会不会是私底下取笑你？
但他也没有去帮我把鞋子捡起来帮我穿上，这样很扣分。
没错了，
而且我当时真的是很想要干脆一路就跑回家好了。
你真的那时候有这样的念头是不是？
对啊，我就想说干脆跑完到终点之后干脆就直接一路跑回家睡一下好了。我好累，
鞋子老娘也不管了， 就让他在那。
对对对，我就把他丢在那。而且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很糗，糗的是多年以后，就是前一阵子，我有时候会搜寻一下以前学校可能 YouTube 会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拍摄一些影片，就是学校活动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频道上面，然后就想说我查一下以前的国中好了，然后就查下去，我就发现诶，某某国中一年级100公尺赛跑的影片，然后我就点开来，我那掉鞋子的整个瞬间一整段都被放在 YouTube 上面，
超好笑。你有传过这个影片给我？
对。
我当下看的第一个想法是想说这个女生真的很可怜，因为你鞋子真的是就有点像是义无反顾吗？就是鞋子已经掉了的时候，你就真的是不管他鞋子掉就掉，然后还是往前冲欸。
对，而且因为他快掉的时候，我其实跑的样子已经是有点掰咖掰咖的样子，所以就当时真的是那个动作真的是没有很美。我没想到我差点成为 YouTuber 的契机是因为这个，不然我在 YouTube 上面我又没有经营我自己的频道，结果就有人把我的糗事这样记录下来。
你的处女秀就献给了他。
对，我很想要检举那个影片，我要给他按不赞。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小故事。
好，那我是不是要给你打分了？我觉得在我的在我这边的话，我是觉得可以给到 3.8 分。
3.8 吗？ OK， 蛮高的哦。有超过几个分？
其实我本来想要给4，但我扣了 0.2。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Why？
那个影片没有拍到就是你捡回去的画面。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有点小可惜，因为如果那个画面把你回去捡鞋子的这个画面拍出来的话，我觉得会更糗。
你是不是很想帮我那个影片加一些配乐？
蛮想的啊，比如说再加个落叶啊什么的啊，然后再加个什么配乐是那个 I won't give up 之类的啊。
真的是
好好玩。以前小朋友可能就是不会想那么多啦。
对，
我想
就还好，这
过了就过了，对不对？
对，还好的是这件事情就没有被嘲笑很。
这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对，我之后也没有再打算参加任何关于100公尺赛跑的这件事情。
欸，我
已经有点阴影。
我之前参加100公尺赛跑，我好像只有一年级的时候得过奖。
100公尺其实很难得名耶，因为它要瞬间的爆发力，然后
而且跑到后面会累耶。还是那是我个人，
100公尺你就累，
那应该是
100公尺你就累。那真的是个人的问题，是有一些肾虚上的问题。
OK OK， 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是真的有一点点，还是可能是那时候太肥或者什么。
因为以前那种体适能不是会有一项800公尺吗？我都用走的。
我也都用走的。我那时候可能800公尺可以跑个5分钟之类的，
而且会休跑到休克。才800公尺，
而且跑到后面油剂也甜。你知道吗？油剂 那个薄痕，
对，会很痛。
人家说什么是
而且
横膈膜吗还是什么的， 我有点忘了。人家是说因为那个是肺那边吗 还是什么，我 真的不知道，就反正大家自己去上网查。 kind of 它是一个生理反应。
对，而且还有一件事是你跑到终点的时候你会很累很累嘛，然后老师就一直在旁边说不能坐下不能停下来踏步，
对，
他不会刷掉，
而且喝第一口水要吐掉。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跑步禁忌那么多啊？
想说老人就想喝水啦，怎么样？
而且脚真的很酸，很想要坐着休息，叫我站着，一直
踏，天天躺在地上，好不好？
对，我干脆就走回家好啦。每件事的解决方式就是走回家，
就可以再摆烂。我们现在解决方式就是摆烂。
对对对对，好啦，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下一个故事？
好，下一个故事其实是在我大学之后打工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他的这个事情是这样
的，
因为我去打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把车子摩托车停在外面嘛。然后我那时候停那个地方啊，它有一个水沟盖，然后水沟盖是那种很重的石头的那种，因为其实后来啊有比较新的水沟盖是钉死的，但是那个不是，它那个是那种很厚的那种石头做的那一种，有没有？然后就很重，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没有特别注意，我那时候就是立中住在那边很近，但我没有卡下去，很近。然后到了十点半的时候，就是我准备要下班，你也知道立完中柱我们就是要开始骑我们的车的时候会往前推 push 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一 push 的那瞬间我就知道不对了，真的不对了。他整只中柱直接给我掉下去，我整个人卡在那边，我动弹不得，我往前不了，往后不了，往左往右都不行。我真的当下我真的是傻眼，然后幸好我还有一个同事，因为我们是一起留守，然后我就跟他说，
对，
敏捷就叫，哎，可以来帮我一下吗？我都卡住了这样。但好死不死，我们两个就是都是女生，然后我那台车，
但你不是也力大如牛吗？
没有啦，那时候什么力大如，哎，那卡在那个石头的那个水沟，
哎，那真的很重，
超重，而且那时候刚下完雨
哦， oh.
超难用。好，然后呢，我们两个女生就在那边拿着手电筒，那边照那个洞，有没有想说整台车在那边调角度把它移开什么的？然后呢，对面有一家哦餐饮店的一群人，男生女生，然后刚一起下班这样子。
对，
他就看到我们两个白痴哦 ，sorry， 就反正看到两个女生在那边就弄得不清，然后他们就是很真的很好心的走过来帮忙这样子。你知道我们最后怎么解决？觉得吗？我们所有人把那台车抬起来，然后那个石头盖
你说像黑人抬棺材那样，
没错，那个石头的盖子也跟着被一起提上来，然后所有人在那边瞧那个石头的那个盖子的角度，然后想要就是看哪个角度可以把它弄出来。我当下我真的很想要叫救那个什么消防队了，你知道吗？
你这样很浪费社会资源。
OK， 我们大概就有七八个人在处理我那台车。其实当下不觉得尴尬，但是这简直是一结束之后其实真的蛮尴尬，就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立中住在水沟盖旁边。
而且糗的是吼，这些人回去他们就说，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什么事吗？有一个白痴他把他的中柱弄进去水沟盖里。
哎，他就真的很刚好卡下去，他那个大小刚好就是我中柱的那个面积的大小，他就整只搞到拉
不
对。
哎，而且有时候你说不定你刻意要把它弄进去你弄不进去。
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几幕，真的是历历在目。大家在那边转那一台车，想说一开始大家是在地板上转那台车，想说看可以把那台车的中柱转出来这样子。然后大家后来发现不行，大家就一起把那台车直接抬起来，然后开始就那个石板也会跟着一起被抬起来嘛，就是那水沟盖。
对，
一抬起来之后呢，车就先倒一边，然后开始大家在转那个水沟盖，这样其实比较省力气哦，不要去转那个车子。对，我觉得我大概一辈子的智商都花在那了吧。
那最后就是圆满的落幕，
对，圆满结束，然后也很谢谢就是对面的餐饮店的朋友们，就是非常好心。我想我跟我同事在那边转老半天，我可能要转到明天上学了，我都还在转。
没有，你要骑走，你要连带着那个水沟盖一起骑走。
对对对对对，你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骑车，说空空空空的东西。
对，大老远就知道你来，
超好笑。好了，那你要评几分？
我给你3.5分，本来要给你3分，但是后来有一个 bonus， 就是给你0.5分。因为呢，你说那是一群人来帮你嘛，然后你知道那一群人回去，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一直传播出去，传播出去，就这件糗事就是会闹得满城皆知。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
你是觉得这种糗事就是要大家都看得到才算糗事，
对
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是会再继续以讹传讹，
开始版本就变得不一样。
等一下一下就说，哎，听说那个谁啊，他那天遇到一个女生，他摩托车整个掉进去水沟盖里面，哎，什么的。
本来就
越传越，
那个女生还为了拯救她的车，整个人就是下到那个水沟里面，
水沟
开始在给我乱传，
很像吹气球这样，
越传越夸张。然后还说什么，他们最后还把中柱直接拿捕头还是什么锯刀把它割掉才解决。
对对，然后他们还叫消防车来，然后他们还用油压剪什么的。
越来越夸张，
对对对
，OK， 好，那 3.5 可以接受
，OK OK， 好，那现在换我，欸，我这个故事，因为你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去打工上班的时候，那我就也分享一下我之前工作的时候遇到的糗事好了。那这个糗事呢，发生在我是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有一阵子是在安亲班工作嘛，当柜台，我之前应该有讲过。然后你也知道，每天的六七点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因为就是会有很多家长来接送小孩，然后当天呢，我穿了一件蛮薄的裤子，
蛮薄，
对，蛮薄的裤子，就材质比较轻薄的裤子啊。然后就有小朋友东西掉到桌子底下，然后我想说蹲下去帮他捡，蹲下去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说，哎，怎么屁股那边有一个咳咳的感觉，有点不喵。但是我
什么叫
因为
咳咳的感觉，
就是有点感觉到一个很奇妙的，很像有点小震动这样，我就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妙。可是因为当时又太忙了，所以我就没有心力去管那么多，所以我就继续这样忙进忙出忙进忙出，直到有一个家长还好是妈妈，他就突然把我叫过去，然后我想说，哎，是有什么问题吗？
对，
然后他就还拉我的手让我靠近一点这样，我就想说，哎，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大方讲的，就他就在我耳边轻声的说，老师，你的裤子破了。而且当天你也知道，我说过六七点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外面大概有五六组的家长在外面等他们的小孩，然后我就在那边跑来，我就在那边光着屁屁，光着屁股在那边跑来跑去。而且糗的是，我当天穿的是大红色，并且印有很多个小米奇的内裤，
超尴尬。超感啊，是很明显的那种吗？就是真的是露
很明显，泼在屁缝上的。
哦，是家长跟你说的？
对，是吗？还好是妈妈，还好是妈妈。
哦，还好还好。我想说，如果是小朋友跟你说的话，真的会想要。
对，我就想说，哦，这个妈妈你会有福报的，因为我心里面是想说，应该是如果我这样进进出出，应该其他家长应该都有发现，可是有的人可能就没跟我讲。当天我就一整天下来，我就都围着，就是我还好那天有带外套，然后就把外套围在我的裤子上，这样就看不到。
超好笑，但这个字毫无不否认，这真的蛮尴尬的。
对，好，那我这个天衣无缝，欢迎光临买缝时间，请问你打几分？
什么烂烂口号啦！我应该
就是在屁缝，
我应该会打4.2分。
好的，很高的分数。
因为内裤被人家看到而且破掉，其实是真的蛮尴尬跟糗的。Even 就是对方是妈妈，就是家长之类的。
对啊，而且因为不止，一定不止那个妈妈看到，我相信当场应该有些爸爸有看到。我真的当时希望他们真的，因为有些爸爸来，通常都是会在外面一直滑手机，妈妈就会比较是关心小孩下来的那个动向，可是爸爸的话就会比较是在滑手机，所以我就希望他们真的都很专注的滑手机。
其实这个也不亚于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在路上走很久发现自己的拉链没关是一样的道理。
哦，对，还有这种或什么裙子去上厕所的时候，对，不然塞进去，这也是很尴尬。
所以我这边给你给到 4.2 分。
OK OK，
好
好，那换你分享咯。
Right OK
Yeah。
好，那我想一下我要分享一个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到讲到现在好像糗的程度都比我来得高。
抱歉，我又要登上卫冕宝座了，糗王。
那好，那我现在应该要讲一个是跟你有关的。
我吗？
对。
What happened？
我如果讲你应该就记得了，就是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啊，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就是你的嘴角边有痣。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OK， 想必你是记得那一天就是这样子，就很认真的跟你说，因为你一直在讲话嘛，然后我真的很认真的跟你说，哎，艾琳，你要不要擦一下嘴巴，就是你嘴角这边有一颗，有一个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就是屑屑在上
痕迹这样。
然后你也是你当时好像也就以为真的有还是什么，然后就是真的是稍微有点下意识潜意识的真的去要抹掉还是什么，然后你后来才意识到，就说哎，你是在说我的那一颗痣吗？我跟你讲，我当下真的是有点点尴尬，不得不说，
尴尬的人
是
我。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当下也真的下意识觉得好像有巧克力在那边。
哦，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其实这颗痣它不是天生就有的，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到国高中才长出来。而且它那颗痣它不是普通的痣哦，它是真的有凸起来的那种，它没有很大颗，可是它是凸凸的。然后我以前因为它刚长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意识到我嘴角上有一颗痣。所以我有一阵子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嘴角一直有巧克力，就是我跟凯西一样也是有这种疑问，然后为什么一直有巧克力。然后
我跟大家讲，你
我想说
真的超像巧克力痣，
对，因为它凸凸的，所以就会有这种错觉。而且我当时就想说奇怪，我又没有早餐是吃巧克力厚片吗？我也不是吃巧克力厚片，我要吃也是吃奶酥厚片啊。怎么会有巧克力？
不是，你那个真的超像的，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但是真的很像。我们要不要就是分享在我们的 IG 啊？
可以啊，拍得很近。
对，拍得很近。我跟你说，你把你的嘴角拍给我，我编辑给大家看，真的让大家看到说巧克力是真的很像巧克力。
而且他要在你讲话的时候，难免人家在讲话的时候你会一直盯着人家的嘴巴看嘛。然后当时我就在讲话就是会一直若隐若现若隐若现，就会让人家以为是真的是沾到巧克力。
而且那颗痣在存在的位置真的很妙，因为那个位置真的是大家常常会留下一些果酱的位置。
对，或一些芝麻粒。
对啊，这真的不能怪我吧。
对，这件事不能怪你。但是其实说实在，我也是有算是有点因祸得福，因为人家都常说嘛，长在嘴边的痣就是俗称的塞甲肌，就是贪吃痣的意思，塞甲就是贪吃嘛。所以我就因为这颗痣呢，我常常出去一些没去过的餐厅或是一些点饮料啊什么的，我很不会踩雷，这样我觉得是这颗痣的功劳。
怎么说？你有没有一些举例，比如说不会踩雷？
应该说我家人也都非常认同我点菜的功力，甚至我姐有一次她甚至在上班的当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今天要订一间新的饮料店，你帮我看一下哪一杯饮料看起来比较好喝，我就帮她点饮料，就不会踩雷。
果真都没有踩雷。
对，果真都没有踩雷。
那这样也是蛮厉害的。
对啊，所以我想说我也是有点感谢她。
有时候点到雷的真的会很生气，特别是肚子雷或是很渴的时候。
对，所以我也蛮感谢，因为我有一阵子其实不是因为被人家嘲笑，是我自己单纯觉得真的很像巧克力，所以有动过要把它点掉的念头。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把它点掉？
我后来就因为长大之后就没有那么在意了，当时是觉得不好看所以想要点掉，然后后来可能途中也是经历过因为这颗痣得到的一些口福，所以我就觉得说把它留着好
也是一个特色。
对，就我一个个人的特色。
我期待你在 IG 分享那一天。
好 OK OK， 好，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G 啦。就可以看到我那颗痣的长相。
我们是有开但一直都没在更新。
对，零篇贴文。
好啦，那言归正传，来，你帮我打分数。
这个我勉强只能给你到二点吧。
什么意思？
因为你这故事糗的人根本是我啊。
OK OK，
你这样是把快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之上。
你要这样说也是啦。好了，那我就不跟你 argue 那几分了，毕竟大部分出糗的还是你。
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坐在卫冕者宝座上面坐的稳稳稳，所以你这种伎俩没办法撼动我的。
什么鬼？好了好了，那换你，你再分享一个你发生的一些糗事。
好，那我分享这个呢，是因为你讲是误认我的痣嘛，是认知上错误的糗事。那我来分享一个，可是这不是发生在我，应该说我在旁边啦，但是当事人不是我。那 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因为 我的姐姐是开服饰店的，那我有时候会去那边帮忙，人手不够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呢，那天刚好我姐姐不在，所以是我有我然后跟她另外请的一个员工一起工，我跟她一起顾店。那当时来了一个女生，一个孕妇，然后她想要买裙子，那跟我一起工作那个另外一个员工，那我叫她丽丽好了，那丽丽呢就很热情的招待那位孕妇，就是去看衣服这样子，然后就挑选她要的裙子。当时那个客人呢，他就拿起一件裙子就说，哎，那这件我这样穿得下吗？然后丽丽呢就很认真的跟他说，那你这样你大概是几个月，因为你这样生完之后你就还可以再穿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很热心的跟他介绍。然后那个我以为是孕妇的人就说，哦，我没有怀孕，我只是肚子比较大。
Oh my god, 你们超
感动。那当下我也是真的很想夺门而出，我也是真的很想直接回家好
了。那其实基本上不是你对吧？
不是我，但是当下真的空气瞬间凝结。
天啊，
我就很想跟我姐说，你店要不要收起来。
哎、欸，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真的是失礼哎、欸，对，你这个可以变失礼时间。
对，那我当下我也没办法说在旁边大笑或是干嘛打哈哈，因为这种事情真的糗到说你没办法反应了，你做什么样的 react 都是错，所以我当下就只能假装在旁边折衣服。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最后怎么解决。
最后那个丽丽她就开始就介绍那件衣服这样子，就有点转移掉，但还好最后那个客人还是有买那件裙子，即使当下有被羞辱，
他还是有买。
对对对对对，
那就代表的是衣服，就是他还是很喜欢呢、欸。
对，他还是喜欢。
那这个真的很，这个除了很丑之外，其实对其他人真的是很失礼。
对，对我也很失礼，因为当下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应对。
Oh my god！
我当下很想要直接假装接电话走出去。
但还好不是有你是最直接当事人。
对，还好不是我脱口而出的，但是我当下我也真的以为他是孕妇。I'm so sorry， 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OK， 这个分数我真的可以打到五分。
真的吗？
真的。
那这个比我裤子破掉还糗。
对 ，Of course。你那裤子破掉只有妈妈看到欸，而且
哦，我懂了，因为裤子破掉是你自己自身的糗，可是当这件糗事是有延伸到其他人的时候就很难收拾。
对，就是你在讲的这个孕妇其实是真的无解的一个糗事了，你知道吗？你怎样讲都转不回来。
对啊，我不可能说啊你这个是哪吒哦，
你就是
怀孕两年，
很尴尬，真的很尴尬。
对啊对啊，重点是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转折、欸、就是不能打哈哈，因为像我裤子破掉我还可以就啊哈哈哈是哦这样就打哈哈掉，还好是遇到一个没有很凶的客人，不然我觉得我们当下可能真的会被打在地上，我们会被暴打一顿。对啊，我们就可能整间店会被烧掉，
可能会被砸店吧。
对啊，会被泼漆耶、
欸、OK 好，那这个我真的必须说他现在是我听到你里面的第一名。
好的，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我觉得你应该会让这个第一名改朝换代。
真的吗？
真的啊。
好，那接下来应该是换我了吗？
对，
好，那接下来换我这个啊，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认错孕妇嘛，那我讲的这个也是很简短嘛，我是认错性别
哦。
对，那时候
这个也是蛮糗。
对，我那时候才我那时候也是高中，然后我忘记是为什么、然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类似打工吗还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换取时数吧，
应该是义工那类。
对对对对，以前很多什么备审资料，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医院当那种义工哦，社工啊还是什么的，就是负责帮人家量那个血压有没有。然后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她女儿就走过来，然后她女儿真的长得很像一个很清秀的男生，头发又很短。
那她女儿大概多大？
她我觉得应该有跟我们那时候一样大，就是大概要么就是比我们大一点点，要么可能就是那种大学一年级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跟我们年纪应该没有差多多。然后她很瘦，加上她的轮廓其实真的有点偏男，那种比较柔媚 妹的男生，然后穿衣风格也很男生，又短头发，所以他、
哦、而且很瘦，比较单薄的身体真的会以为是男生、啊、因为男生通常骨架是比较突出，
对，
肉的部分比较单薄这样、
嗯、对没错。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会讲出这个话，因为他就手没有摆好这样子，
嗯，
就量不好。那他量不好，我当下我就说不好意思，弟弟可以再请你把手往前放一点嘛。结果他妈妈就在旁边就是有一点美颂跟冷冷的说了一句说不好意思，她是女的这样、啊、我当时我真的很尴尬。虽然旁边
那个人呢，
那个人哦，我跟你说我真的对那个女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她真的可能是因为她真的也没什么反应，然后再就是她妈妈给我的那个震撼感太 shock 了 you know?
你就没有去注意到。
我当时很害怕，我当时以为我可能会被人家赏巴掌之类的。
而且那个妈妈感觉是很严厉的这样回击你的感觉。
她不至于到那种严厉妈妈，可是你会感觉出来她是有一个自己原则的一个妈妈。所以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个是觉得很糗之外，第二个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会被赏一巴掌。
就像我刚讲孕妇的事情一样，就是认错这种东西，因为这件事情的糗的程度是涉及到对方，真的没办法打哈哈、欸、
没错啊，就是
对啊，你也不可能说啊是哦，等一下人家就回说你笑什么笑。
没有，我当下我是说不好意思这样，我就是单纯要对单纯道了一个歉，
你自己也先冷下来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欸，认错性别或是就这种认错事件真的是比较糗。
就是啊，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过人家发生跟你类似的事情，就像我们乡下地方都会有一个大庙嘛，然后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庙会有一些类似祭拜的活动，就是那鸡童会跟你讲说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然后他讲完之后庙里面会用他们庙的章盖在信徒的身上，男生是盖在脖子前方，就是胸口上面，胸口跟脖子中间这边，然后女生是盖在背后。当时也是来了一个很中性的女生帮忙盖章的那个阿伯就说你哇过来啦，他就很凶叫那个人转过去前面让他盖，就后来那个女生就说我怎么不稳呢，然后就是那个阿伯才笑说啊他拍谁拍谁，然后就盖背后这样，也是很
好尴尬哦。
对啊，所以这种认错就真的会很糗耶。
我跟你说我当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弟弟，反正我就是不知道，就是说嘴巴就是你知道祸从口出。
对，好，那我要来给你这个故事打个分了，我要给你四分。
诶，有到四分哦。
对，我个人觉得蛮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又变成你们是有三个人是当事人，就是又多一个妈妈，然后你感觉会被打的那种样子。
我们现在评分是看人数了是吗？
不是，因为两个人如果都不爽起来打你的话是会很恐怖的。
那个弟弟我想我是可以、不是那个弟弟啊，又讲错了，又讲到人家是
你又讲错。你要不要先道歉一下？
那个他女儿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应付，如果要打架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应付，但是妈妈我可能就
欸，你现在你已经得罪人家，然后你现在又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
恶度得罪。
你要不要跟那位妈妈，然后还有跟你所在当志工的那些医院说声 sorry 这样？
OK sorry。 但这是一小插曲嘛，其实也没什么啦。
对啦对啦，人生就是要有这种事情你才能看淡一切嘛。
还在自我喊话。
对， OK OK， 那换我分享下一个故事
来。
在我分享我真的觉得最糗的事情之前，我来分享一个是我小时候的故事好了。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去买饮料的时候，然后因为饮料店有两个员工，是 A 员工先出来帮我点饮料这样子，然后我就已经跟他讲完了，后来 B 员工又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就不晓得我到底有没有点饮料这样，所以他就问我说欸妹妹你叫什么，然后我就回答我的全名，我叫叉叉叉。
妹妹你叫什么？
对，但是他是要问我你叫什么饮料，我就会错意，我就以为他在问我名字，所以我就讲我的全名。
老板真的傻眼。
对，我就想说欸奇怪，你是要搭讪我吗？我那时候没有啦，我那时候是个小学生。
OK，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小尴尬的，而且又很好笑。
对，是好笑的啦，小插曲。
OK 好，那如果要真的要评分的话，这个我可以给到 3.6 左右。
3.6 吗？ OK OK， 中规中矩的分数。
对吧，中规中矩。 OK，
因为这个故事还蛮算娱乐性十足啦。
好，那我要分享我最后一个喽。
好的，这是你的底牌了吗？
嗯，是我的底牌，没错。其实我还是有很多啦，
okay, okay.
因为你知道，毕竟已经活了25年、26年，就是真的太多。那我们就是精选一点，我比较记得或者是比较印象深刻。那这个
好的
算是我有史以来我觉得是让我最印象深刻，而且是直接让我遁逃的一个现场。
遁逃，用到遁逃这种字眼，
真的是立马遁逃。好，那我来可以分享。那这个是有点要铺陈的哈，就是说，我在我小时候其实是暗恋过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就是那种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的那一种嘛，就是读书很好，然后很高啊，打篮球啊 ，whatever， 就是个性又很好这样。
小时候会喜欢那种功课好的男生。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其实有喜欢谁，其实我都会那时候会跟我姐姐分享。那我姐那时候，因为他们也都是你也知道，国小都会大家如果兄弟姐妹都会基本上都会读同一个国小。
对对对。
那我在暗恋完，就是可能已经上了高中，是上高中还是国中？我真的有点忘记。我们学校因为百年嘛，然后就举办了一个百年的那种校友会，就聚餐什么的。真的好久了。然后我就回去，但是我真的没有料想到他也会回去，就是我暗恋的人。那你通常，
那你心他有在扑通扑通跳吗？看到他的时候，
不至于到扑通扑通跳，但是会觉得就是会有点小害羞，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代表他没有走中就对了，
他那时候还没有走中，但现在我就
所以现在走中，
现在我不知道。
okay, okay.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是没有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就会有点点的小小的那种害羞跟
心，你心里面会怪怪的啦。
对，但不至于到以前的那种心动或是暗恋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有小蝴蝶在肚子里面那种感觉而已。
对，没错。好，那我不是刚刚有说了吗，就是兄弟姐妹都是读同一个学校，所以代表我姐他们也有参加这个校友会。
对，
那就正当我正在准备要夹菜的时候，你知道一桌一桌嘛，开一桌一桌的。
对对对对对，圆桌那种吗？
对，当我准备要夹菜的时候，我的姐姐就从我后面直接飘进来，非常大声的说：“哎呀，你喜欢的那个某某某在哪里？”
她要讲全名吗？
对，直接全名
啊。那个人坐在你的哪里？
他坐在我正对面。
那你觉得那个人有听到吗？
他100%一定有听到，300%，因为我姐很大声。我当下
真的好，
我当下真的是吓死，然后我真的是一转身把我姐推走，然后我觉得现场的气氛太凝重了，我甚至连一两口饭我都还没开始吃，我真的要待不下去，然后我转身就跟我朋友说，就是我家里面还有事情，我可能要先走了。
对嘛，所以我说很多事情的解决方法就是径直的回家睡一下，
直接转身回家。
你就真的转身离开哦？
我转身离开啊，转身离开
离开。周杰伦请不要告我们哦，
我出来。对，真的太尴尬了啦，当下我真的好丑，
对啊，
我很想死你知道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装嗨。
状态是怎么回事？
我就会打哈哈，你也知道我最爱打哈哈，我就会说，对啦，我以前就喜欢过你呢，小时候。
不行啊，因为整桌都还有其他人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打哈哈这个东西。
那真的是蛮糗的，而且尤其像国小同学，其实已经算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同一个生活圈里了，所以你跟旁边的同学可能也没办法就马上到那么热络的那种程度，可能还要再稍微聊一下，可是直接一枪枪毙你的那种，
那个真的是措手不及，杀你的措手不及的那种，
而且当下旁边的人也没办法帮你，
完全没有办法。我只祈祷他们不要笑我就够了。
那我等一下就是在私底下创一个群组，然后就在那边打说，你知道那个凯西啊，他今天跟那个谁谁谁告白。
对，甚至不是我告白的、
啊、那你就应该当场告白啊。
不是，我就没有喜欢他，我要告白什么啦？
没有，你就说，对啦，我喜欢你啦，那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然后对方如果 OK 他答应你，那你就得到一个男朋友，但是不答应你就好啊，就算你看走眼啊，算你看走眼，就还骂他一轮这样。
我如果真的跟他告白，我还能吃下面的饭吗？我跟遁逃有什么不一样？
你就继续吃啊。
那时候脸皮太薄了，没有办法啦。
对，而且你说你去的时候好像也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真的很难 handle 这种场合、欸、你没办法镇定下来，
不行，完全不行。
对啊，所以我这个故事我真的可能会给你到 4.5 分。
只有 4.5 吗？
0.5 的话是因为你没有，你直接逃回家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就这个糗度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就你这样子，
你根本就是幸灾乐祸啊，你想要让我更糗欸。
对啊，所以我想说小扣一下分数，就是有点美中不足，这样就好。
没你个美中你个不你真的会下地那个真的是大型的一个社死现场。
而且因为当下你也真的已经对他没感觉
哦，是没
过了，所以就会小扣一点分数。
不会是我对他没感觉还要被扣分？
对啊，不然你就承认你还喜欢他，我就帮你加到5分。
我不要，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5分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个比赛也没有奖品。
对，好啦，这就是我最后一个故事，也是我觉得我目前回想到的最糗的一个故事。
好，那我就来分享我的最后的一个糗事了。那这个糗事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我把它称为是一个宇宙，是一个事件簿这样。因为实在我人生当中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太多起惨剧了，
怎么说，
我就称它为放屁事件簿吧。
这应该是我知道的。
对，那我就按照时间来讲好了。那以前我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从国中就困扰我很久了，因为我肠胃就是不好，应该说是消化不好，所以有时候吃饱饭你知道都要午休嘛，午休就要趴着，你知道屁股就是会往外撅，那个姿势其实是很容易挤压到腹部，所以就会有气体跑出来。所以我很容易在午休的时候真的不小心放屁。那我人生中第一个因为这件事情滑铁卢的事件呢，就是当时也虽然不是午休，可是那时候是上课时间。
对，
上课因为老师讲话总是会有一个缺口嘛，就是你总是有换气的时候，我就刚好不小心在老师换气的那个时间点，我就不小心没憋好，然后就不小心，而且你知道当时椅子是那种木头椅子，所以反弹的那个声音会非常
的超锐利，超锐利，
对，就会很锐利。可是他就真的是老师刚讲完一个话才要接下一个话之前，我就不小心噗一声这样子小小声的，可是很明显，但是也没有大声到全班都会听到，是周遭的人会听到的那种情况。然后当时呢我旁边就坐了一个同学，然后他就突然很敏感的转过来说五郎棒噗，然后我就死不承认。其实我也不是那种有偶像包袱的人，其实我是可以大方承认就是是我放的，可是因为当时碍于一件事，是因为发现放屁的人是我当时喜欢的那个台客的好兄弟，我怕我承认然后他又去跟他好兄弟乱讲，我这样子我形象会变很差。
他就跟他说你知道那个艾琳偷棒不一
然后就死不承认，而且我还怪前面的同学，
你还嫁祸给别人，
我还嫁祸给别人，对，我就说不吧，是你绑的吧，我听到好像是从前面这区域呢，然后那个人就还很，他们说没有啦，没有啊，还好那个发现我放屁那个男生，他听声辨位的能力有点怪怪的，所以他没有很准确的听出来就是我放屁的方向。
他会不会是不忍心拆穿你？
我也不知道，因为还好的是之后我跟这个发现我放屁的，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我就在这边说啦，那个屁就是我放的。如果你有在听的话，
你把他名字讲出来，是不是？
我会把他逼掉。
那他是他才知道吗？他要听完这个他才会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忘记我有没有跟他讲了。可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就是圆满落幕，因为就是也查不出来到底是谁放的，我只要不承认就没有人知道是我放的。然后呢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是在午休的时候放了屁，而且据说好像是那种大家都会听到的那种声音。
什么叫据说大家都会听到？
因为我自己睡着了，我根本没发现我自己有放屁。
那谁跟你
放？也是同一个人。因为他说他午休都没有在睡觉，所以他当时就是有听到我放屁的声音，然后他就马上看到是我，然后后来好像其他人也有听到，就是有些男生也有听到，
然后有一次是到大学，因为过了很久嘛，就到大学的时候，就我跟那位发现我放屁的那位先生呢，我们有大家就是国中同学这样一起组成一个团体啊，一起去出去玩。然后当时呢，我就很有意无意的，我就问他说：“哎，那你们以前男生会讨论说哪个女生怎么样怎么样吗？”然后他们说：“一定会啊。”然后我就说：“哎，那你们男生对我的评价是什么？”然后我当时想说：“哎，我应该可能国中也长得不差吧，就是可能男生会不会在私底下讨论说，哎，艾琳长得很漂亮那类。”就我同学就很冷的回我一句说：“不啊，因公你在比中岛棒腿啊。”
结果就是
好 好哦，那我也先回家好了。
又想回家了。
对，我先睡一下好了，还是你们先出去玩了，我先在民宿睡一下好了。给我一点空
很尴尬哎。
然后呢，不止这些事情，我会称之它为事件，不是因为它真的放屁这件事真的困扰我太多了。然后这件事情呢，是凯西当时真的是买在 VIP 席观赏到这件事情发生的全记录。
我跟你说，我这个事情什么都可以忘，就是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忘。
好，那我就来诉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呢是我们在做体适能的时候，然后你知道体适能有一项就是仰卧起坐吗？
对，没错。
然后你也知道仰卧起坐通常会有一个同学是要安排来压你的脚的。
对。
然后哎，当时你是不是是在我旁边而已？
我是旁边，我们是一起的。
我记得你不是压我的脚的。
我不是压你的脚的人，我是躺在你旁边跟你一起要做仰卧起坐的人。
对，然后呢，我当下就是很认真的在做仰卧起坐，因为我这一项真的很不擅长，我就太认真，做到一半之后我就发出一个史上最大声，就是那种战争级的屁。
我跟你说，我真的要跟大家说，我当下我真的是笑到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仰卧起坐，他真的害我仰卧起坐的。
对，而且糗的不止这样，是当时压我脚的那个人，他用一个很冷静很淡定的态度说：“太用力哦。”我就想说，你不讲，你如果笑我，我可能觉得啊没事啊，反正就是有生理现象，你不给我用那么
重点是，重点是他还要你继续做。
对，老师也没有因此这样停下他的描述，所以我还是得把它做完。虽然当时真的做完之后成绩真的很差，好像不到十下。
我也是被你害到，我也是受害者，因为我真的笑到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仰卧起坐。
我真的要跟你说声 sorry。 还有旁边，就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波及到两三个同学。
哦，真的太好笑，笑到我真的快崩溃。我那时候真的是笑到流泪，你知道吗？然后你也知道仰卧起坐是很需要腹部的力量，然后笑到真的是已经没有其他力气可以继续做仰卧起坐。
对啊，那我就想说啊，又来了，我的括约肌，你可不可以振作点啊，
会争气一点啊。
对，而且我好像也不高中时期，我记得不只是仰卧起坐，我好像我记得我自修课的时候也有放一次。好像你好像坐我旁边，
但我这个忘记了。
而且我印象中那次是真的很大声，
这个我好像就是。
而且你，我记得我想起来了，你后来下课还跟我说，你还有点犹豫不决的说，你刚刚是放屁吗？然后我就为了不要听起来更糗，我就说哦对啊，我就一副很像很没事的那感觉。
可是我不记得这一段嘞。
我想起来了，细节是这样。你还问我说，你还有点结结巴巴的说，你刚刚是放屁吗？我说对啊。逞强，
真的是一直在逞强哎。
好了，那就是这就是我的放屁事件簿的前世今生啦。
OK， 好，那这个部分我真的必须给你打五分，因为我也在现场，然后我至今印象深刻，真的也是造成了我也是有一点受到伤害。加上这件事情，我其实也为你觉得感到非常非常糗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笑，就是旁边啊，不至于全班，但是旁边的人都在笑。那包含我，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笑出来反而比较，就是可以这样笑笑带过。如果大家都在，
因为你那个屁其实不是很小声，是真的蛮大声的。
对啊，所以我才说是站。战争级的屁声，
而且那时候是在垫子上面，
对，你知道会有那种反弹声，
它是有反弹的那种声音。
你不要模仿好不好？
对。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给你给到满分。
欸，那 我突然想到一个残酷二选一，让你选一下。
你讲，
假设你今天跟一个陌生人在电梯里面，然后你突然放了一个屁，你觉得你宁可是鞭炮声的那种响屁但是没有味道，还是那种就是没有声音但是很像死尸臭掉的味道的那种臭屁？
我会选择放没有声音的屁。
你说死尸般的臭屁？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怎样都可以否认。
哦，
你都可以否认，
你可以假装是外面飘进来的味道。
对，没错，或是就假装就是一直要赖给另外一个人。
哦，对，也是可以，
反正我就装死。
而且我觉得最糗的是有时候放完屁你都会想要伪装是椅子桌子的声音，
当下就是会有点手足无措啦。
而且哦，我想起来了，就我刚放屁事件部的第一起事件的时候，我当时不是死不承认我放屁。
对，
我还那时候还说，欸，还是椅子的声音啊，我还故意在那边挪挪来挪去的。然后我那个同学，我再讲一次他的全名没有啦，我那个同学还说没有，这不是一种虾哦，是人放屁的虾哦。
你那同学好讨人厌哦。
为什么要给我那么笃定？
超讨厌！
不能给我一点台阶下。
他完全没有给你台阶下的意思。
对，所以这就是我的放屁事件簿，够精彩吧？
够精彩，这够精彩，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笑的。主要是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笑。
就你有身临其境，你是不是当时觉得很像，哎，仰卧起坐怎么突然有那种4D 的效果？是有 D-box 那类的吗？
没有，但是那个哦。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经典。
对啊，哦，好糗好糗。
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我们就是很想要跟大家讲说人生真的太多太多大大小小的
糗糗糗。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录这集也是想说，欸，如果你是刚好生活上正在面临一些瓶颈或是你不开心的话，你可以来听听我们这个糗事，你就会瞬间有勇气面对人生的下一个岔路。你就想说，欸，有人在公共场合放屁放那么多次，然后都被大家发现还是活得好好的，你就会觉得说 OK OK， 那我也有勇气再继续走下去了，我的人生这样子。笑一笑就过了啦。对啊，我们会把它拿来节目上面讲，公开的这样讲，也是代表时间跟你的成长已经冲淡了这些丑事的这种丢脸的成分了啦。
真的，
对，就已经稀释掉不少，你也已经放下，所以你才愿意说拿来公开的鞭刑这件事情。
当然啦，其实很多事情也不是真的说看开就可以看开，但是多听听别人的一些生活亲身经历嘛，也是多少可以慰藉一下自己啊。对啊，
对，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啦。因为像我自己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真的也是会去网络上找一些很糗的影片来看，就是类似唱歌破音的啊，或是那种迷音然后很糗在公共场合大吼大叫的人那种影片来看，我就觉得非常疗愈，然后瞬间心情就好起来了。
没错没错。好啦
好啦，
欸，那应该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没有失礼时间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上其实还蛮多都已经对人家蛮失礼的了。
对，真迹。
对，比如说放屁事件，然后巧克力事件嘛，
对啊，
其实
对
overall 来说，其实都真的对大家有些对自己或是对别人都蛮失礼的了。
而且你当时也真的，你高中的时候，我也觉得你超失礼，
我至今还是很失礼的人啊，怎么了吗？
因为你当时，你记不记得你有一个称号？
我什么称号？
叫做屁味纠察队。
哦，对，我记起来。
你当时真的敏感到，你每次就是你只要鼻子稍微闻到一点那种屁味，你就转过来说：“艾琳，有人放屁。”我想说，干你屁事！
我真的。我那时候我真的会转过去跟艾琳说，欸，你有闻到屁味吗？超臭的。
但有一次你还是有失准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好像你转过来说有人放屁，我就说没有，那是那个人在吃煎饺，韭菜煎饺，
想要干扰我的鼻子。
对，
好啦，基本上对，基本上我们就是
对上
了，就是，我们今天讲很多了，欸，
对啊，我就口干舌燥，
一直没有办法喝水。
对啊，好啦，那我以上就是也是不免的要来呼吁一下各位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括约肌啦。
对啊，平常就是你知道可以伸缩一下，有没有？就是
对对对对，做一下深蹲啊那类的。
好啦好啦，
这什么奇怪的结尾。
好啦，今天就到 到这边好不好，我们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录下一集。
对啊，而且现在疫情这样
我们会很快啦，我们就尽量就是一定会一个月内更新好不好。
好啦好啦，那就是我们今天以上就是我们的节目啦，
谢谢大家的聆听啦。
那你如果有什么也是很糗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我们的 Podcast 上面留言啊，或是去我们的 IG 留言分享你的糗事，
希望大家会期待艾琳的巧克力痣。
OK OK， 你们就去下面留言吧。 OK，
拜拜，
好啦，下次见，拜拜。